Hello， 我是 Chase。 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一个温馨的小提醒，假如你是用 Podcast 平台收听的话，请给我们五颗星，或者是留言按赞，留个评论，分享我们的频道，这样才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那假如你是习惯收看影片的朋友，也可以到 YouTube 看我们完整版的节目以及精华短片。那我们的 IG 是 NYZebra， 所有新节目的上传活动都会在上面分享，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三二一，牛没有分码第四十二集。
耶！
掌声鼓励。
耶！
看今天这身装扮就知道。
我们今天是
《航海王》
No 鬼灭特辑。
对。哎、欸，我终于不争气的看了，
谢谢谢谢你
啊！你看几次？
为五斗米折腰，我看超多次啊！
有没有三四五次？
因为它有漫画、动画跟电影嘛，漫画我就是放在床边，没事就看，现在看，总共大概有个两次以上。
我还是很无法想象我们现在要开始录这一集，因为呢，这一集哎，怎样？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大概会有多少鬼灭成分？
应该会有50%吧。
至少吧，不止吧。我觉得你等一下会讲讲爆炸多。
会吗？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很有头绪，就是我等一下要说什么。
啊，真的假的？
我就准备了很多，但我不知道它的组织。
那你觉得这一集有必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是谁吗？
大家好，我是 Iris。
我是 Chase，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就像我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鬼灭。
No， 你现在已经看完动画跟电影了，你很棒了。
我觉得我尽力了。
嗯哼，
那等一下有蛮多可以讲的。
好啊好啊，讨论一下啊。
欸，但是在那之前，因为这一集是第42集。
耶、yeah。
我可不可以稍微讲一点点？你可以假装你有在听就好。
我会认真听好不好？哦、oh, come on。
Come on。因为42，第42。大家知道42这个数字代表的含义吗？
我不知道。
请所有人现在把手机掏出来，开车就先不要。
好。
然后你去 Google 或者任何搜寻引擎打。
打什么？
The answer to everything， 或是终极答案。
嗯，
假如你打终极答案，或是就会出现，就会出现42这个数字。
哎、欸，很有趣耶！它出现一个计算机的列表，然后上面就写42，就是它写 The answer to life,
everything,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equals 42。
对，就是宇宙的最终答案就是42。
为什么？
这其实是有一个由来。之前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它是一个五部曲，其中之一叫做《星际漫游指南》，类似那一类的《Hitchhiker's Guide》。Hitchhiker 就是我们搭便车的、那個
欸，我知道这个哎、欸，
哎、欸、对，反正这部里面，然后后来也有电影，
对，
它里面就是有一群人，就人类发展，然后最后发展到他们有一个超级电脑，然后这些人类就想要知道宇宙之间的最终答案是什么。他们就问这个超级电脑，
嗯，
然后这个超级电脑花了750万年之类的几百万年，
嗯，
然后得出一个答案叫做42，所以大家就当42这个答案一宣布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哎、欸，什么意思？什么叫42？
嗯，
后来其实它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然后42这个数字也的确是有蛮多的巧合的，然后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Okay， 好，
但我最后也要补充作者自己的解释。
嗯哼。所以这个42完全是出自这一套小说。
嗯，据我所知它的由来是这里。
OK。
Yeah。但他那时候人类问超级电脑说欸，宇宙间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其实电脑那时候说我有这个答案，但是 what's the question？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是说人类问的是说最终的答案 to everything。
嗯、
就是解决所有事情的答案。但是电脑其实不太懂这个问题在讲什么。所以他就问说 what's the question？但总之呢 ,42 有几个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巧合。
嗯哼。
基本上很多数字，我们数学里面很多数字都可以用立方数，也可以用平方数来表示。
嗯哼。
比如说2这个数字就是1的平方加1的平方之类的。
对。
然后3就是1的平方加1的平方加1的平方。
对啊。
也可以是1的三次方加1的三次方加1的三次方。
Yeah。
会不会有人已经快崩溃了？
不会啊。
好。反正就是很多数字都可以这样表示。
嗯、
但数学家他们发现说欸，有一些数字没有办法用 A 的三次方加 B 的三次方加 C 的三次方来表示，然后他们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研究， 然后最后100以内的数字都解决了。
嗯。
100以内的数字都可以用三个三次方来表达。
OK。
唯独42没办法。结果。
为什么不行？
找不到啊。
哦、oh, 好。
不然你可以想得到吗？
我不要，现在脑袋没办法这样运作。好。
反正呢这个42就是100以内最后一个被解决的。
嗯。
就直到去年都没有被解决 ,2020 才被解决。
哦、oh, 已经解决了。
Yup, 是两个数学家。一个在 MIT,、嗯、然后另外一个应该是在英国吧。
嗯。
合力解决。因为这个需要超庞大的。因为一般我们人类可以认知到的数字已经没办法算出来了。
OK。
就42不是一个比如说什么3的平 ,3 的三次方加什么蛙哥三次方。
Yeah。
可以得出来。所以需要超级真的是超级电脑。
嗯。
一个 supercomputer 来计算。
嗯。
然后他们那个电脑最后花了好像几十万还是100万个小时才算出来。
What?
然后你要听最后的答案吗？
好、啊。
我把它写在这里。
好。
所以42究竟是由哪三个数字的三次方组合呢？是负805-387-388-120-759-74的三次方。
靠。
加804-357-581-458-175-15的三次方。加12602-123297-335631的三次方。所以这三个数字的三次方加起来才是42。这个花了目前可以用的电脑的几十万个小时才算出来。
好扯哦。
42是一个最难得出的，直到2020才被算出来。
OK。
那其实1000以内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数字目前还没有被解决。
好。
100以内就是42是最后。
嗯。
这只是其中一个，反正就代表42是一个很复杂 ,complex
的
数
字。哇，他还用负的去加正的诶。
嗯。要不然假如都正的就没办法。然后还有像有一个东西叫做英文叫做我记得以前高中有学过叫做 primary pseudo perfect numbers pseudo primary 就是中文数字叫质数嘛
嗯
质因数分解那个质数、
哦、
什么2啊3啊5啊7什么的
对
然后 pseudo 就是交给英文 pseudo 就是看似是那个样子
但是不是
对或是它是一个假的假象
OK
对 pseudo perfect 就是其实看起来完美但其实不是完美
哦怎么拼
P-S-E-U-D-O
P-S
对 Silent P 那个 P 不发音诶、欸、真的是教英文、欸 oh. 我觉得我们是上次我们在 Clubhouse 是不是有人说我们建议去开一个英文频道还是什么
有吗
有啊你忘了、
哦、I forgot
我们聊了那天聊了四个多小时
诶、欸、我发现插个话就是 Clubhouse 我到现在开房间过两次一次是跟你一次跟
上
杰解锁地球我发现其实只要超过两个小时我的脑袋就会开始神游诶、欸我就开始有那种强制登出的倾向
所以那次是在神游状态
没有那次我很努力 hold 到最后但我最后已经完全是一开始我会坐在我家就是椅子上啊然后那边讲话后来直接躺在床上然后就是放着在那边听然后必要的时候回应一下这样
Clubhouse 的设计应该就是这样子
啊，
所以说我就说是不是最后你有没有发现很花时间
就很伤神啊
yeah, I can't
但是跟大家一起就聊天蛮有趣的
yeah, yeah, yeah. 所以我们现在只讲我们自己想讲的
OK 好
对啊，我就不会去进入别人我就不会去进入别人房间了
嗯哼
So pseudo perfect numbers 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把这个数字质因数分下来之后质数
嗯
比如说42里面有2嘛
对
有3嘛
嗯
可以除以3然后也可以除以7对不对
嗯哼
所以你就把它的质数写出来然后刚有2、3跟7嘛
嗯
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七分之一
嗯
再加上他自己42分之一
嗯哼
刚好等于 perfect 1
啊真的哦、
yeah. 那其实这样的数字非常少
哦
只有
2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2嘛、
嗯、
二分之一加自己二分之一
对
就是1、
哦、
然后6也是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自己六分之一
嗯
接下来下一个就42
OK
然后再下一个就很大了
好
Yeah, so it's crazy.
嗯哼，
这42就一些数字上的巧合啊。
嗯、
oh. ，但很多人说，其实这种数字，你很多数字你都可以去帮他找到自己特定的归类。
嗯嗯嗯。
Yeah, number theory 有一个叫数字 theory
理论
，Yeah， 就是很多数字都有这样的特性，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还好。不过像可能一般的，比如说语言里面，像日文的4是什么？你最近看那么多鬼灭
？Hit 逆散系
系
系
二是逆嘛？
嗯，
所以细腻就是
细腻
42干嘛
我们最近很常用那个词啊细腻
哦，细腻白痴的中文细腻、欸、我可不可以先补充一件事情
好啊
也是冷知识
怎样
就台语啊我们不是会说 欸，我们待会可以讲一点台语，其实细腻。
嗯，
很多人说小心，台语的小心是什么？
细腻，
细腻，对，细腻其实就是细腻的由来。
哦、yeah ，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说，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台语其实它是很文雅的说法。
嗯哼，
虽然说有些词我们感觉是比较粗俗，嗯，但其实台语是非常文雅的一个语言。小心，细腻其实就是细腻。
哦、yeah ，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最近常用那个词吗？
因为我们在打羽球，
就蛮白痴。因为我们最近每个礼拜我们都会约一次打羽球，然后你知道打羽球就是有时候你会打出界。那出界的球你就是要让它出界，你不能去打它，你如果碰到那就是你的失误了。所以我们比如说有人球打出界，然后你就是诶站很远，就离他很远，没有去碰到这个球，我们就会呛那个没有碰的人说哎呦
细
腻哦，
细腻哦
就是
好眼力，
就是很白痴。
anyway，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最近很常用的一个梗。
对，反正四跟二，四十二，
细腻，
细腻就是死的意思嘛，在日文里面。So， 他就回到那个问题本身嘛。
你说什么细腻这一个词在日文
yeah, isn't it?
是死亡的意思、
啊、不是吗？对啊，
I don't know，
我没记错吧？你现在还有质疑
我
的日文？
没有、啊、我不会讲日文，
我在 Duolingo 学的。42就很多人说、嗯、OK， so 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最终都会 It's gonna die， 就是 death、
哦、
42
细腻
死 yeah，
哇细腻耶。
但其实作者自己他说这个42只是我自己乱编出来的
哦、oh, ，靠腰。
对他，但也有阴谋论说他故意这样讲，反正就是一切就是无限的循环，就有很多人创造出了各种的解释，然后作者说、没有，这是我乱写的。
哎、欸，可是其实蛮多这种事情的、啊
嗯，
就像比如说，我记得不知道是台湾还是韩国，就是比如说考中文有时候都会考得很难，嗯、就是我们的中文就很喜欢考说，哎、欸，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想要透过这句话传达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就有 A B C D 选项，你就要选出。对的那个，然后就有一次可能好像是学测吧，就有一篇这样的文章，然后那一题就很多学生答错，然后就有人说，哎，不然我们来问问看这个
作者
本人。作者，
对对对，
作者说没有，我没有这样想。对，就是很多都类似这种，就是大家一直疯狂的去脑补，但作者就只是无心插柳柳成枝。
柳成枝，
对。
哎、欸，但是所以说，我记得侯文勇，你知道吗？
嗯，
小时候会读他的书。
嗯，
侯文勇好像也有这样子的经验。侯勇就去考了那个国中的一份考卷，然后那个考卷的课文就是他的文章那样，他考80几分。So 对啊，然后英文也会啊，比如说哦，为什么作者说这个窗帘是蓝色的？然后有些人就说哦，因为他表达那个女主角的忧郁，然后什么当时的天气怎么样什么，但其实最终答案就是 It's fucking blue， 就蓝色呢，
脑补嘛，
对啊，
就脑补
，Yeah。Anyways， 但我讲一个比较一般，可能像有看体育的人应该就知道这件事情。42号这个球衣在棒球是不能穿的。
为什么？
没有人穿棒球的42号。
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很强的人穿吗？
欸，没错，就是第一个黑人球员打到大联盟，就是 Jackie Robinson， 有一个他的电影嘛。
嗯哼。
他是第一个穿42号。他应该说他的背号是42号。然后后来为了纪念他，所有的球队都退休这个号码。都没有人穿42号。
运动界是不是蛮常做这件事情？
嗯 ,yeah。
24号现在是可以穿的吗？
24号 ,Kobe Bryant 嘛。
对啊。
像湖人就已经退休24号了。
但其他
队。其他队可能还会有人穿。
OK。
所以像 Jackie Robinson 这件事情就很有趣。
嗯。
他的故事其实也很传奇啦，就先不讲。但是因为当时他全大联盟决定退休他的背号的时候，还是有些人已经穿的42号。
哦、oh. ，
但这些人陆陆续续退休或者陆陆续续怎样，就越来越少人穿，越来越少人穿，
到现在已经绝迹了。
最后一个穿的人，
嗯，
是史上最强的投手，可以这样讲，应该说史上最强的 closer。
嗯哼，
因为棒球投手有分很多嘛，先发投手跟 closer 或中继等等、嗯。closer 就是你现在胜负差一点点，然后要把它稳下来，把它关门的那个人。
嗯哼，所以是谁
？Mariano Rivera。
OK，
啊，李维拉这个可能台湾有些人知道，因为他以前是洋基的
啊。Oh.
然后他应该说他这辈子都在洋基。那王建民那时候在洋基都是他 close。
嗯、mm.。
然后 Rivera， 我讲很快 ，Rivera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他小时候他是巴拿马人，
嗯，
然后他是渔夫，他从小是渔夫，结果到有一次他决定打棒球，是因为他渔船被海浪卷走了。海浪卷走他渔船，他就说：“我这辈子不要再当渔夫了。”所以就去打棒球，
嗯、oh. ，
然后就辗转，他好像24还25，虽然比较晚才进入到职业棒球，
嗯，
但他投到40几岁才退休。
哦，哇哦，
呀， 所以他是最后一个穿42号的。
嗯哼，
那我刚说他是最强，因为他是史上 closer 里面各项记录基本上都是他保持。
嗯，
重点他基本上只投一种球路，所以他就是很像当那时候
我妻善意。
Sure， 我原本这样讲李小龙，
我去哪有李小龙？
一招可以，就他说不是他最怕的就是那种把一招练了10000次的人，
嗯哼，
不是把10000招练一次，各练一次的人。
对对对
，Rivera 就是那个一球，他叫卡特球，
嗯哼
，Cutter， 他一球，然后投手所有打者都知道他要投这球，都知道那个位置在哪里，但就打不到。
嗯
，So Rivera，
然后善意啊，
好啦，等一下要讲的。然后 Rivera 是我们每年棒球会投那个名人堂嘛，就你要是超级超级超级顶尖的棒球员才可以进名人堂，
嗯哼，
各大运动都有。然后通常因为棒球是非常严格的在这方面
，OK，
没有人第一次投票然后就100%全票通过，通常都是要 75%， 只要有 75% 的人认可你就可以进了
，OK，
每年都有一两位两三位而已最多、，Rivera 是史上唯一一个100%通过的，
哦哇哦，
他就是。棒球 closer， 尤其是投球界的 GOAT，、嗯、
所以42就是个屌数字。
42是个屌数字，没错。Yeah. 好，要讲鬼灭了。
所以我们这一集也是一个屌集。
好 ，move on， 来吧，来吧，鬼灭。
你这样我突然很难转弯，
好牵强的转折，
好生硬哦，
好硬。来，我们跳一下。
嘿、hey.
hey. ，
白痴哦
，42 跳到。鬼灭，
嗯哼，
好，你刚刚讲我妻善意是怎样？其实我不太 get 这个 reference
啊，
就他只有一招嘛？
你怎么会
没有你的意思是这个吗？
还不 get？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OK，
因为
这个我懂了，我以为是有什么更深层的。
哦，没有啊，就是他一招练到极致，
嗯哼，
但他可以在这一招里面做出很多小小的变化。
他们不都是一招练到极致吗？
没有啊，比如说像炭治郎，他的水之呼吸可能有十型嘛。
哦、oh, ，Yeah。
然后他每一个型都会交替，比如他不同的情况，他会用不同的形式。
你说的是 Mizuno Kokyu
伊吉罗卡塔。
哎，看动漫，因为我是不太看动漫的人，但是看了真的会一直听到这些词，然后就被洗脑。
对
，Mizuno Kokyu 伊吉罗卡塔，那是第一型。
对，神修就全集中。好烦哦、喔，对，
你也知道很烦呐、啊
就是。所以就是其他的角色设定都，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招式可以一直变换。
嗯，
但是善意就是他在修炼的时候，他就只学会了这一招，他其他他都学不起来，他就没那个慧根。
嗯哼，
然后他的师父就跟他说：“没关系，我觉得你其实有天分，你就是一招练到极致，这样就够了。”善意，
这很有日本人的，应该说很就东方的 philosophy 啊，哲学。嗯，职人，好，你讲
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后续，但我这样会不会 miss 掉？
你要不要先把鬼灭？
对，我觉得我要先借交代一下鬼灭的剧情。好啦，总之像大家已经知道，看标题就已经知道，以及我们之前已经预告过无数次了，就是我们想要做一集是在讲鬼灭或是一些其他的日本动漫这样，因为我个人呢，就是蛮喜欢看动漫的。然后其实我一直以来从小到大看的动漫，到最后我有看的就是《航海王》，
嗯，
是我每一本都会去买，一直看到我现在25岁这样。但是今年我觉得也一部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鬼灭之刃》会走红的很大一个原因啦。然后我也开始看了《鬼灭》，然后觉得哦，真的是一部蛮好看的。然后就是也希望 Chase 可以一起看，那他真的很棒，他一起看了耶、
yeah,
yeah, 然后我们前天也一起去把电影看过，我看五遍了、
嗯、
对。我觉得五遍真的人太多了，
竟然还没下档。
对，他已经那个鬼灭之刃的电影版无限列车已经上档半年了吧。
欸，等一下，你看了第五次有哭吗？
我就是会一直觉得蛮感动的，
所以没有，
我没有落泪，
哭不出来了。
我没有落泪，但是我有泛红眼眶。
后面有几段，对啊，后面有几段还蛮感动、
嗯、
但我们等一下再讲，你先讲他的漫画好了。我觉得他的整个故事也还蛮，也算有趣，对不对？
就蛮有趣，
作者啊，到整个故事的设计。
对，先说《鬼灭之刃》，它原本就是一套漫画嘛，它总共有23集，所以以一个就是那种少年连载漫画来说，它不算是集数很多，就是它是一款很容易入手，
啊、很少，
对，就是你很容易就可以把它看完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看。因为它不像航海王，它的入门门槛很高。那鬼灭之刃它现在总共是23集，已经出完了。那这一套漫画它其实最主要的故事内容是在讲说，我觉得它有点结合西方跟东方的感觉， 因为它里面有所谓的鬼跟鬼杀队，大家都知道嘛。那这个鬼的形象其实不太像是我们东方的那种僵尸什么之类，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西方的吸血鬼。那这个吸血鬼就是一样，就是哦，不能照到阳光啊，然后要吃人啊，喝人的血啊这一类的。所以其实这有点就是西方文化的感觉。那鬼杀队的话，它因为它的剧情设定的年代是在日本的大正时代，就是介于明治跟昭和之间的那个，从1913到1926吧，蛮短暂的一个年号。可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在那个时候就还蛮不错的，就他不到太传统，有一点接近现代了，但是你又可以看到他又可以融入很多更日本元素，比如说浮世绘啊，一些和服啊，还有日本刚开始社会发展起来的一些建设背景这样。我就觉得诶，其实蛮有趣的。然后如果真的有人不知道剧情的话，我快速的讲一下，就是有
30秒开始。
主角叫做炭治郎，
哎，炭治郎，
你知道他的姓怎么念吗？
怎么门的吗？我不会念那个字，
那个字念灶，
灶
门炭治郎。
他的灶门是？
他不是那个灶门，
细腻，
细不
是？
反正灶门炭治郎，灶门一家，他们是住在东京某一个地区的深山里面，就是一家卖炭人这样。然后家里面就有一大票小孩，不知道为什么爸妈很会生这样、然后有一天炭治郎下山去卖炭的时候，回到家发现诶，他的家人全部都被鬼杀掉 了、然后他的唯一还有生命迹象妹妹被变成鬼
Nezuko。
对， Nezuko
Nezuko 竹筒饭
竹筒饭女孩，
对
对。然后所以炭治郎就展开了一段想要让变成鬼的妹妹可以恢复成人类的奇幻之旅，然后他就加入了所谓的鬼杀队，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OK， 其实我觉得他故事还蛮单纯的。
对啊，
所以当初其实我知道他大概在演什么的时候，我不会特别那么想看，就是因为感觉就是很好懂。就是说 OK， 他要去一段算是复仇的旅途这样子吧。但后来我看了之后发现越看越还不错。
你要不要讲一下，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这样跟你比起来会很浅、
不会啊，因为我想要听听看，就是你一个从来没有在看动漫的人。
其实我还是觉得他蛮单纯的，在于说OK， 我今天就是不断的修炼变得越来越强。在变强的这段过程当中，我必须要去打一些怪，
打怪练等变强。对，
其实大概我觉得还不会到太让我觉得惊艳，但是是一个好入手好懂的故事。
对，
但我怕的是说，因为像你是非常懂嘛，那像我来讲，我就觉得说会不会到一个程度就是那样，你懂吗？就每次都觉得好难突破一个超怪的超难打的鬼，但最后还是 somehow 就是过关了，得到一个什么，或者突然谁冲进来，等等。对，这是我的问题啦，因为我目前看完动画跟电影感觉都是这样的剧情。
其实如果你要说这一类的剧情的话，鬼灭之刃我觉得它其实没有做到这么严重。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到的是它剧情只有到了一半嘛，那我觉得鬼灭之刃它厉害的地方是作者发便当不手软。
发便当，
发便当就是他不太
是什么这什么偷一个 drop 一个词汇，
你不知道什么是发便当。发便当就是让角色死掉啊。
OK， 为什么？
就是你可以下戏去领便当了。
OK 下去领500。
对，也不是领500，就是你可以下戏了。
OK
这个词超常用，电影也很常用。
你看我太废了。
反正我们就会说这个作者很爱发便当，就是他很像那个Game of Thrones。
对啊，那个基本上是
发便当不手软。对，那我觉得这是我蛮佩服鬼灭之刃作者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完全不介意让他的角色就是死掉，或是那种超人气的角色他也可以让他死掉。对，因为你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就是somehow永远都可以把对方打爆的这个就是航海王航海王就是somehow就是绝对可以把对方打爆，
鲁夫。
对，然后而且就越来越强，就是一个一直打怪的，但就是很多少年漫画的剧情很多是这样，只是他就是你就是要看他怎么铺陈这中间他们经历的这些冒险故事。
但另外像我想问的是说，在于角色的刻画上，我会觉得航海王的角色是不是更他的角色更鲜明一点？
对，
没有像鬼灭感觉好像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只猪头啊，有一个很爱哭的，等等。
会吗？其实我在看鬼灭的时候，我就是因为觉得他角色刻画的还不错。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他每一个角色人物的个性其实都蛮鲜明的，包含鬼也是。 然后我其实很喜欢他的一个地方是他没有所谓的正义，就是他一直在 question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吧。
嗯，
就是你说鬼真的是恶的吗？但其实你真的理解到鬼的故事之后，你会发现诶，其实这些鬼他们有自己的难处，他们有他们不好过的地方，
都是这样啊。而且每个鬼最后被杀掉的时候都还是很几乎啦，
嗯，
都还是有一种后悔或者说有一个不甘心的感觉。
对啊，对，我就觉得他在刻画不管是所谓的正派人物或者是所谓的反派人物的时候，他都拿捏的蛮好的。
嗯哼，
嗯，然后我觉得鬼灭他会越来越好看，我自己后来会很喜欢这部作品，是因为我在看动画的时候其实还好，看第一次我看电影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点 cringe，想说
尴尬，
就我在对我第一次看《无限列车》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尴尬。
哪一段？吃便当的哪一段吗？
没有没有，就是
后面大哥吃便当，
就是那个打完下弦一
上弦还下弦，
就他整部作品，他电影不是有分成算是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在打下弦一，
打那个
眼
梦，呀呀呀，眼梦，
然后另一部分就在打上弦之三嘛，
对，
一窝左，我就觉得哎。哦啊，现在打完这样就打完下弦一了，然后要结束了吗？哎啊，又突然冒出一个上弦三，哪位？所以我那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是谁啊，
嗯，
可是我、
有点突然，对不对？就
很突然，就很突然，就虽然场面很好看，但整个剧情让我觉得有点突然这样。可是我后来把所有的漫画之后全部都看完，我就再看一次电影我就快哭欸。
啊，哦，所以这是连贯的。
对，
就他的出现是
有，他的出现是有连贯的，然后他之后也会讲到诶这个反派角色的背景，你就理解了他的背景之后，你再回来看他所作所为，你就会更感动这样。
我记得你那时候有讲说最后因为天快亮了，然后那些鬼不能遇到光，
对啊，
然后他就跑走，
嗯，
那一段你有跟我说其实是后面会带到，对不对？漫画会带到，还有说他为什么一开始要先那个上弦三出来的时候为什么要先攻击
炭治郎，
炭治郎，
对，就是这都有种种的原因。
可以讲吗？还是不能破梗？
我觉得可以先不要破梗，如果大家有兴趣看漫画可以先去看漫画。对，可是你刚刚讲到角色，我想要问你，这样看下来你有最喜欢的角色吗？
那就 Nezuko 吧。怎样？
真的哦，
不行哦，
真的哦。
没有，我觉得他没有，除了可爱以外，没有，因为他是鬼，但他还是帮人打。
你觉得哦？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良心、良知的鬼。
对，他是一个特别的鬼啊。
对，而且他一直出现啊。
嗯，
对，我很不喜欢那个我妻善意。
哈，可是。欸，我其实我收到很多就是听众也好或者直男的朋友，就我发现直男都不喜欢善意耶，
就他很烦啊，他就是一直也不是装胆小，他就是在那边好可怕啊，然后突然又 OK 了。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嘛
啊？可是我觉得善意是我在整部漫画里面数一数二喜欢的角色。
OK 我们他很好笑，我认同他的好笑
哦。好，
跟那个猪一样。
猪我倒觉得还好，
猪很白痴。
我觉得你好像蛮喜欢那只猪的。
我比较喜欢猪，比起善意。
OK，
对啊，那我就觉得善意一直哭啊。
欸，你知道我之前，
而且他一直做春梦，发春。
欸，我之前真的曾经收到一个读者来信，就是说，欸，那个 Iris， 我不知道你对我妻善意这个角色有什么想法，因为我个人觉得他从一开始出场就是在那边跪求女生说要跟他结婚啊，这是不是有一点性骚扰的成分存在在里面？是不是就是有一点物化女性啊什么之类的？
翁善意，
我想说有
姓翁，
白痴啊，
没事啊。
我想说有这么严重吗？我在想说不就是一个动漫香吉士也很爱就是贴女人啊。但我真的觉得善意这个角色带给我非常多的快乐啊。
你说啊，为什么？除了好笑，我刚刚说我认同他的好笑啊。
嗯，就是因为其实鬼灭，我觉得鬼灭前面气氛都还算是有时候蛮凝重的，炭治郎在那边很多内心戏就是，
哎，
啊，很烦这样，但是从善意一出场就会觉得干这个角色就是怎么可以这么的好笑。
嗯，
然后我觉得他就会讲出一些，因为你知道我觉得炭治郎有时候就是太主角光环太重了，然后他又太认真，
欸，他有包袱，对，
就他太认真了，
他是认真魔人，
对，他就太认真了，太一往直前了，就需要善意这种就是靠这很可怕，我真的不想杀鬼啊。他妈的你怎么这么勇敢的这种就是
你好会模仿啊。
就需要一个平衡啊。
嗯，
我就觉得蛮好。
我也觉得，我觉得炭治郎有点太，他有点太完美了。
我没有办法喜欢炭治郎欸。
我觉得他是那种，假如说我有妹妹，我会介绍给他的人。但是假如我是女生，我觉得他这样很烦。你懂我意思吗？ 假如我是女生，然后她这么的多愁善感，然后在那边，她不是有一段是到她的无意识里面吗？
嗯，
然后她的无意识就是她的潜，应该算潜意识了，
对，
就是她的 subconscious 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蓝天白云，她内心是很清澈的。
对啊，
我想说，怎么可能
？What about sex？
怎么都没有 A 片？都没有一点 A 漫吗？还是说蓝天白云呢、欸？
嗯、
哦，所以我说，假如我有妹妹，我会介绍给她。
哎、欸，可是我还有一幕善意让我很感动，就是你知道善意刚认识炭治郎，然后刚知道哦他的箱子里面放的是迷豆子的时候，他不是有一次一起去出任务，然后他出来的时候，那只猪就一直说我要把箱子打开，把他的妹妹杀死这样、
哦，
然后善意就是一直抱着那个箱子，然后被踹得鼻青脸肿，我觉得好好so感人。
哦，可能我对善意是有一种情敌的感觉。
我靠，
白痴。对啊，一个小较劲儿，
较劲儿，
较劲儿，较劲儿。对啊，
嗯
哼 ，JK，JK。
所以你最喜欢迷豆子？
就至少是蛮可爱，然后他又不会。我觉得善意太吵，然后对比之下，迷豆子因为都没有讲话。
哎、欸，但我觉得你之后看，如果你有机会看漫画，或是你看之后，今年2021年
不一样，
会出新的第二季的动画，会你会看到你应该会更喜欢的迷豆子。
Oh Lord！
他那个奶整个扎出来。
哎、
啊啊啊
欸，什么时候上映？闹啊！没有、嗯，我没有在追求胸部。
好。真的吗？屁啊！
剪掉。Anyways， 那、啊、怎样？
没有，我还想要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角色。
不是善意哦，
不是善意，善意是我大概第三喜欢的。
第三 ，Top three 啊，
或是第五好了，有点多。我最喜欢
讲几个、啊？
我最喜欢的是富冈义勇，就是水柱富冈义勇。
我知道富冈义勇是谁啊？
嗯，对啊，
住富冈渔港吗？
不是，
硬要讲，
很烂嘞、欸，
很烂，真的蛮烂的。
对。
嗯，
义勇超帅的、啊。
他，我觉得他们很多角色，我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出来，因为我只有看动画跟电影。
嗯，
但是他们出现有些都太短暂了。
义勇算是在漫画里面，算是在动画里面出场算多了啦，因为他一开始就是救了炭治郎、
嗯，
然后没有杀死祢豆子。
有、嗯，他就是一个大哥形象嘛。
我觉得他也不知道大哥，他就是一个很可能是那种温柔的大哥哥吧，
对对对，
但又不太讲话，
学长感，学长，
不太会 social
啊，对，
然后又很强，
勾引勾引，
很可爱，声音又很好听，
好还有谁？
然后又很帅，
好，富冈义勇，
眼睛蓝色的，
我知道啊。
然后我第二喜欢的角色应该是一窝座，
一窝座
就是把大哥杀死的那个，
你说坏人，
上弦三，
对啊，
我很喜欢他。
What？
你看到后面，你就会，我看到电影的时候想，干、
oh、
杀我大哥。
他个性是不是一个比较？他是不是有？他们都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故事。
对，我觉得一窝座这个鬼的故事是所有鬼里面最感人的，所以我后来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我看到他那一段，我真的是落泪、欸。
我相信大家就算没有看电影，应该电影跟动画是最多人有看的嘛？
对，
对不对？我们等一下可以讲一下去年的电影的一些。数据
哦，对，我有一些数据已经准备要拿出来吓吓大家，
吓吓我。好，
最喜欢的角色就先分享到这边，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好了，因为我们刚刚说《鬼灭之刃》现在有漫画、动画、电影嘛，但它漫画是从2016年开始连载到2020，也就是去年完结。然后它有一个很屌的地方是，你知道日本的漫画竞争虽然说激烈归激烈，但是王者的宝座一直都。有人做，就是航海王。
嗯，
航海王已经连续11年蝉联日本漫画销售的冠军，不管是在累积销量来说或是单年销量来说，它都是冠军。然后是在2019年的时候被鬼灭之刃打破，就是被一部突然崛起的漫画打破了它的当年的销量的数字、嗯、这是我觉得鬼灭之刃很屌的地方，就是它以一个后起之秀
out of nowhere，
就是真的是 out of nowhere，然后突然爆冲，可是我觉得这个爆冲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它原本一开始漫画出来它其实不红，它没有很红，就是我不是说2019年我记得航海王那个时候的销量好像是900多万本，然后鬼灭之刃在年底的时候突破了1000万本，所以两个其实是非常接近，它就是以些毫之差领先的航海王，可是其实鬼灭之刃在上半年就是2019年6月之前它的销量不到200万本， 它是在2019年的一个下半年突然爆卖可能八九百万、嗯、那原因就是因为在2019年中间的时候动画推出了，
所以是动画把它拉起来。
对，
所以说动画感觉比较，因为我看动画我会觉得鬼灭的动画做的真的是还不错啊，它的一些效果也好、嗯、我不是专家啦，但是它的一些效果等等是会让我想要继续看的。
就是以一个你平常也没在看动画的人来说、yeah. 你会觉得欸其实蛮惊艳的、嗯、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所以他漫画到底是，
我其实很喜欢漫画、欸、
OK，
我觉得其实漫画是已经不错了，就是他的剧情他的分镜他的设定其实我觉得漫画就已经做到不错了、嗯、只是动画是把它拉伸了十倍，因为他动画真的是细腻到不行。他动画其实最重点有 focus 在几个地方，第一个是场景的刻画、嗯、因为在画漫画的时候你不会这么认真去塑造那个场景，你可能简单一幕带过去，甚至你有时候背景可能是白色的，你只是 focus 在人物的表情。可是在动画里面他把大正时代的社会描画得很好，就是比如说你从一开始第一集你看到哦那个雪地它生长那个山坡，甚至连我妈看到那个景都觉得诶、欸、这个景做得很棒诶、欸、我妈也有看
妈
对，
嗯，
所以他第一个他的背景弄得很好，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他里面很多打斗的场面嘛，嗯，他打斗的场面可能都是跟自然的元素有关，他这一部分他特别融合了日本浮世绘的画风、嗯、进到他的动画里面、
yeah.
所以他整个效果画面张力就高了很多。
有看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吧，对不对？
对啊、
yeah.
这一集可能没有看的人不太好懂吧。然后他其实蛮用心，像里面不是有一个火之神神乐的舞蹈吗？
哦呀，
就他爸在跳的、
那个、对，那个其实我也不太懂，他是不是有蛮多的文化根源在，但我不是很了解。
他有文化根源，但是那也是你看到后来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舞蹈。对，像他这个舞蹈当然漫画里面他没有办法画出这个跳舞的样子，他只是有一些画面、嗯、可是他这个舞蹈在动画里面他特地找了一个编舞师来编，所以他是一套真的可以办法来跳的舞。嗯，而且我刚小查了一下，这个编舞师叫做 Naoki， 他是 EXILE 的团员耶。
EXILE 你说日本团？
对，就是林志玲的老公的那个团体耶。
Akira。
对啊，好有趣哦、
oh, OK cool。
嗯哼嗯哼
Nice。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靠动画有大大拉伸了漫画。但是我自己我是先看动画嘛，然后我在看动画的时候就有人说欸你之后看漫画你就会发现作者画风超难看的。
哈，
很多人这样讲，就很多人说欸漫画就是画得很粗糙，所以我那时候看漫画的时候我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去看，但是我其实看了之后觉得其实还不错啊。
嗯，
因为我觉得漫画跟动画的最大的差别就是动画它是一直连贯的，那个情绪各方面都是你可以用动作挥舞啊然后或者特效来带出，可是我觉得漫画好看就在于说你要看作者怎么去分镜，怎么从一个画面转到下一个画面，然后怎么用一个人物的表情让你知道他当下这一整个场景他的想法是什么。
我也觉得，对，我也觉得这是漫画里面最难的。
嗯，
就动画你可以把每一幕都拍出来，但动画就是切切切切切。
对，所以我在看漫画的时候很喜欢看这种就是细节
细腻
细对，然后我其实后来在我先看动画再看漫画嘛，我就会发现其实原本漫画的分镜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所以动画在做的时候才可以这么好看。
嗯哼，
就他比如说有一些画面他会用很奇特的角度从下面往上，或者是从一个你觉得不会这样取景的角度。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原本就已经设计的不错，让动画在做的时候更容易然后也更好发挥。
懂。
嗯哼，
那要不要顺便讲一下作者本人呢、啊、他是蛮有趣的，
作者蛮神奇的，作者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啊。
嗯，
他光是名字就已经很不好念了。
是
你这样看字面上你会怎么念他的名字？
这里有中文吗？我知道他叫什么哈鲁啊，所以是什么
这里
什么情嘛。
对，
哦，你有写在这无什么忽视情啊。
对，你要不要猜猜看那个字怎么念？
卡
卡，
因为它是一个富士山的山在左边嘛，然后
一个上一个下，
一个上一个下，
对，
卡
上下山卡在中间，
所以是什么？
欸，你知道我那时候听到，
不要讲啦，
不是我想要说，就是我听到这个字的发音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这样去发音，
还是其实它是一个 silent， 它没有声音，
它有，但是平常
呜呼是情，呜呼是情，
平常你绝对不会发出这个音，
呜耶，
但是注音还是拼得出来的那种，
呜呼呜什么呼哦，
它是三个，它是 XER， 哎、欸，你很接近哎、欸，
XER
就是第一个字我不讲，但它下面是一啊三声这样，就什么呀
咩俩卡
卡卡卡
卡卡卡卡啦，
不是卡，
哎、欸，这个看起来蛮像卡的，其实
无卡不是
卡俩俩零的俩，
不是
按摩，嗯，卡阿卡的卡，
不是，
还有什么虾，
很接近，
假恰
恰
恰
恰
恰恰恰
恰恰恰，
原来就是恰恰，
不是
无恰
无恰忽视情，
酷，
蛮酷的吧？
这个字我们讲了两分钟，我一开始听到我会不知道是男是女，听那女生对不对？
其实这个到现在都还是个谜，传、
哦、
闻说她是个女生，但她的这个笔名我自己看会觉得有情，我就觉得像女生，可是在日文来说的话，她其实这个笔名好像是偏男性的。
哈鲁哈鲁口
哈鲁口，
对，
嗨，
晴子
不是，
对啊，
对，所以她从出道到现在从来没有人知道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她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公开场合，
一定有人知道吧，比如说
漫画，
对啊，变成漫画编辑，
但是就是大众不知道
他、啊、怎么维持这个形象，好难哦。
就你不需不露脸啊，
比如说今天编辑要给你发薪水，总要给你钱吧？啊，会到哪里去？
哦，所以就只有出版社知道啊，就只有出版社。
我是不是想的太实际？他要怎么报税？
很烦欸，
但他总是要露脸吧？
就只有出版社知道。
嗯嗯，对啊，这是他本名吗？
这不是他的本名
哦，这不是他本名。OK OK。
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日本漫画界有不少女性画家，而且都非常有名。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是画少年漫画的女性画家，很多都会换一个笔名，换成男生的笔名，然后出道。
是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有人家不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的。对，就其实也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一个问题。嗯、我先随便讲几个其实很有名的漫画，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比如说《钢之炼金术师》，
听过，
也是一部神作。
嗯哼，
这个作者叫荒川弘
啊、哦，
听起来像男生，可是他本名是荒川弘美。
哦 ，OK，
对，
okay.
所以他们就会故意把名字改成像男生。还有比如说《家庭教师》，这也很有名，
他作者是
也是女生，
荒山亮。
荒山亮好耳熟，
是歌手啦、
哦、然后还有驱魔还有驱魔少年啊这一类，就是很多都是女性作家、
嗯、
可是因为日本职场环境的关系，他们会去改自己的名字。就讲一个，就是日本就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如果是男性漫画家跟女性漫画家，你上网搜寻关键字，你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就比如说我今天搜寻一个男性漫画家，通常出现的关键字就是说诶，他的新作品，他的草稿，他的什么，就是跟作品相关的一些关键字会出来。可是如果你今天搜寻一个女性的漫画家，出来的关键字就是结婚、怀孕、
嗯、
长相之类的、嗯、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去改他们在字面上的性别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希望大家 focus 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他们本人的一些私生活这样、
嗯、一定的啦。像多少、
嗯、
我觉得台湾，不要讲日本，我觉得台湾也是啊，各行各业有好的表现的人，那假如说长得外貌比较出众的话、
嗯、
也常被冠上你知道美女叉叉或者什么
啊、哦、对啊
对啊，帅哥叉叉也会啊，不是只有女生、
啊、都有
true。 所以说他们日本，你说的是搜寻引擎这样搜会出现的结果，
对，就是数据来看很容易有这样的差距，所以大家都会，如果你是画少年漫画，很多人会去改名。
诶，那会不会有少女漫画的男画家，
也有可能啊，
比较女性化的，
有可能
啊。
嗯，
诶，少女漫画通常不知道画家是男男女的，
通常是女生。
OK，
我小时候看蛮多的。
Oh, 我想也是。
嗯，
但日本文化这样的确是会，他们是不是比较 focus 在说，哦，就你刚刚讲的结婚啊、怀孕等等，是不是比较偏向、嗯、他们还是蛮注重说，你身为一个漫画家啦、作家也好，他们对你还是会有特定的期待。
就是我觉得日本蛮专注于女人的角色，就他会怀疑你说你有没有尽到一个女人的职责。
嗯。
就你有结婚了吗？你有生小孩了吗？你对家庭有付出吗？
嗯，
这一类的。嗯
yeah, true。
但这作者蛮厉害，即便他从来没有露脸过，他在诶就几天前而已，就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他被时代杂志选为就是当年的百大人物，然后他是唯一的一个日本人、
哦、
然后重点是大家还不知道是谁的，
就一个
谜一般的谜一般的日本人。
欸，对，那不知道那个画面是长什么样子，就是问号是不是、
哦、其实作者有自画像
一定很不像，
完全不像，因为作者他的自画像是一只 Q 版的鳄鱼戴一个眼镜。
鳄鱼你看他卷舌
鳄鱼，对，所以大家都叫他鳄鱼老师这样。
I see。 嗯哼，我觉得电影也可以再补一下吧，因为我电影好像已经上了，你刚刚说半年嘛，
应该有半年，
不是也打破蛮多记录了吗？至少在台湾来讲，
台湾上映两周票房就 3.6 亿，成为史上台湾史上最卖座的日本片。
等一下，你说上映多久？
两个礼拜。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鬼灭之刃是什么东西耶。
两个礼拜。
对啊，
所以说是你言下之意是不是说其实有很多没有比我们更关注动漫的人，嗯，他们很早就知道这部电影，然后很早就看了。
对，因为我会看鬼灭也单纯就是因为
大家都在讲。
对，我想说我好歹也是一个看动漫的人，
跟风仔，
但是到底我就想知道他到底在红什么、啊、
红什么。对啦，
对啊，我想说真的有这么好看吗？
所以你是先去看电影吗？
我没有，我知道我要看电影，我就在三天之内把动画看完。
可以 OK 啊，我也很快就看完了。
对啊，你 1.5 倍速还不快吗？
对啊。
这很过分。
不会啊，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一个不 respect 吗？我觉得 1.5 倍还不错、啊、
好了，可以了，鬼灭应该可以了。
对啊，
进击的巨人可能就不行。
好，
但我觉得他最全部的记录里面，他记录实在是太多了。但我觉得全部记录里面最屌的是，他现在是日本史上从西元年前到现在最卖座的电影。
掌声鼓励。
在《鬼灭之刃》的前一部也是一部动画片。
我知道。
你说。
红猪。
红你啊。你的红猪欸。
我不真的有这部啊，你不知道。
我知道啊。
要不然是什么？宫崎骏的吧？
对啊，宫崎骏《神隐少女》啊，
合理合理。
九份嘛？
对，合理呀。Yeah.
对，九份不是九份，是九份少女。九
四分五裂，九份是什么？猜灯谜，
白痴。
猜灯谜，哎、欸，很多哎、欸，
真的吗？
两好三坏，
五哎、欸、
五球
三，
没有这个地方。
这不就两好三坏？
就现在投手两好三坏了嘛？嗯，满球数，嗯，难投。
难投。四分五裂、嗯、
对，
现在猜地名是不
是？对、欸、以前小时候很多这种灯谜啊，
还蛮好玩的、欸、今年好像没有玩很多。
我们已经过那个年纪了。还有善意
啊，
善意，
善意
就是刚刚里面那个角色啊。
对啊，善意怎么了？
猜一个地名啊。无期，
我白痴。
台中无期你知道吗？
好，我知道、啊、
好 OK 好，
我七岁。 好，总之呢，神隐少女这部动画是日本曾经史上最卖座的一部电影。
我在想说，我想我脑中怎么装这么多无畏 boy。
我也有时候蛮好奇的、
Sorry、
但我觉得我已经接受这个事实。
好，继续。
相信观众们也是。
对不起。
总之神隐少女已经蝉联日本就是史上票房冠军第一名20年了。神隐少女已经20年了
，我印象很深刻。我11年一年级还是二年级那时候，
所以神隐少女出来之后我才5岁，
2001年吧 ，Yeah。
我的天哪，
嗯哼，
对，总之神隐少女是一个不败的记录，但她在今年被《鬼灭之刃》打破了，
残念，对，
哎、欸，很狂哎、欸。
重点是她打破了，神隐少女出来20年呢、欸，
嗯，
然后她一年打破，
对啊，很扯哎、欸。哦，就像那个《航海王》也是啊，
对啊，
就《航海王》销量达到1亿本，花了7年又1个月，《鬼灭之刃》花了4年3个月就1亿本，
嗯，
对啊，它就是它等于是最快速窜红的一部，不只是漫画，也是动画电影，
指数成长，
就是很夸张啊。
Yeah。
但其实背后，其实你可以推敲出一些原因啦。第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COVID。
疫情
的关系，因为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可能真的不会看。
嗯，
因为如果有疫情，我可能基本上没有时间这样子每天待在家看漫画。
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后可以来录一个疫情下的得力的人，
世界的改变。
没有，不是，比如说疫情这段期间最卖座的几部电影，或是最多人看的 Netflix 什么的，
哦啊、或是一些崛起的 App，
你还记不记得
或是网站？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部就是疫情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的一部
《天能》。
没有，天能已经是算年底的事情了。
哦，真的吗
？Tiger King，
哦，
还记得吗？
但这个我没看啊。
虎王，
我知道。
那你应该去看、啊、那个更短，那个7集还是5集、啊？
好，那我找时间来看。
怀疑，
怀疑、
啊。我想到你时间很多啊。
No。
啊 ，JK、
嗯。 对，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疫情嘛，就是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就是哦宅在家啊，不然看个其实也没有多少集的动画，嗯，然后诶好像就还蛮好看的，可能有些人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动画，那这可能就可以带领他简单进入一个动画世界嘛。
我本人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疫情是有很大原因，因为疫情也延后了很多原本预计要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嘛，所以来自西方
的你
不是来自西方的你是什么、哎、是来自星星的你、
sorry
所以来自西方的一些大片就是我要讲什么啦哦，所以这间接也让鬼灭就是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度嘛，就是诶现在院线有什么好片哦，最红的竟然是一部动画片哦，那我为了看电影我可能先看一下前面的动画演什么，像我就是啊，所以它等于是先有漫画再有动画再有电影，可是他又靠电影拉起了动画又靠动画拉起了
漫
画
哦，对、嗯、
他就是一个可以一直前后回推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作者也是很会，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就他漫画算是完结的很快，就以他的剧情的各方面的发展的话，他算是收尾收的很快，23集就结束了，就零拖戏的那一种，所以他因为这么短也让他非常好入手，像我看完之后我就想说哦，那我就来买一套漫画，也才花我2000块而已，嗯，就当作支持作者然后也收藏一下、
嗯、你是在哪里买的、
啊、我就上网买、啊、
上网找、哦、
对、
okay、
现在我记得好像是博客来吧，他们有在卖一整套然后不到2000块、嗯、就是太容易入手了你知道吗、
okay, okay、
你就觉得啊，不然买一下、
欸、上网买漫画的人我可以问一下，因为我比较少看，买漫画的人是会想要每一本都拥有是不是，
如果是你
很喜欢追求这个，
如果是你很喜欢的作品
OK全拥有的感觉、嗯、收藏感、
其实像航海王我虽然每一本都有买，但是我大概是从三分之一之后才开始买，嗯，就前面我没有买，
那你还留着吗，这些
都在我的，我原本行李箱是拿来旅行，我现在行李箱是拿来装漫画都在我行李箱里面
但我帮你拿去收起来好了
费用没关系，
对
对,
好
对啊，就是偶尔可以拿出来看、啊、
嗯嗯，了解，所以我们讲的动画还有电影跟漫画，你自己心中有排名吗？哪一个最好看？
我心目中绝对是觉得精致度的话，电影大于动画大于漫画，对，可是以剧情来说的话，你一定就是要看漫画，
嗯哼，
对啊
OK， 不是蛮多听众也问我们问题的吗，关于鬼灭方面，
对啊，之前 Q&A 的时候就很多人问，只是那时候没办法回答嘛，
像这里有一位我看一下 Yushen Chen， 他说 Chase 要看鬼灭了吗，看了Christine W. Yang 说 Iris 比较喜欢鬼灭还是巨人，
这一题那天在 Clubhouse 上面也有人问、欸嗯、我觉得这两部作品其实有一点难放在一起比较，因为它是走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嗯、那我会去想我今天是为了什么原因来看，如果我今天是想要看了心情变好的话我应该会看鬼灭，但我今天如果是想要看了思考动脑的话我应该会想要看巨人，
所以巨人比较像是一个神作，是不是？
我在我心中巨人真的是神作了。
OK， 哦、oh, oh, ，
对，就如果我今天要推荐一个从来没有看过动漫的人看其中一部，我绝对是推巨人。
鬼灭比较是爽看类型，
对，鬼灭就是爽看， okay. 然后巨人就是会让你思考。
好，
嗯哼，巨人是因为他的，我觉得巨人卖的是整体的剧情设定。你可能反而不会对每一个角色到超级热爱他们，像鬼灭很多人会特别热爱某一个角色嘛、嗯、但巨人一定也是有啊，像兵长很帅这我很爱，但是整体你就会看他整个世界观的刻画跟他如何影射现代政治或者是历史，
嗯哼，
还有人性的纠缠啊体制的压榨这些，
嗯哼，
就让他变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
所以严格来说两个如果我一辈子只能看一部，要从这两部里面选的话，我会选巨人。
嗯哼，
嗯，
变像 Breaking Bad 吧，
嗯
的感觉。还有什么？姓詹的詹黑，知男报道。OK，Juicy、okay, Baskets shout out。Iris 对鬼灭的看法，最喜爱的角色有没有哭？哎、欸，这些刚刚都有回答到了。
有，刚刚都有回答到。
嗯哼，
你看电影有感动吗？
有，哎、欸，有哎、欸，
真假？
可以跟大家讲一件很失礼的事情哦。
可以。
因为前面我觉得前面有点在火车上太久了，在那边打哈哈太久了，
有吗？
加上我前一天没有睡得很多，所以我小睡着，
哪一段啊？
就前面一整，我觉得我醒来的时候刚好就是精彩要开始。
这很过分。
没有，真的，因为前面拖太，前面吃便当那边吃那么久，
哪有吃便当才几秒？
吃便当，然后就
可是
那段我觉得是好笑。
好，
就大哥一直讲，严柱讲话一直不看对方，
好，
但我就一直笑。
嗯，
对，但是后面是蛮感动。
可是我觉得前面有一段就是炭治郎在，
没有，我睡着的那段完全没有，你自己讲，我是不是没有错过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从哪里开始睡着？
就吃便当啊。
那你错过很多，好不好？
没有，不到五分钟吧。
屁啦，吃便当很前面耶。
对啊，所以我就说前面了。Oh. 啊，后面我从头到尾都有看到。
那你有看到炭治郎就是回忆过去？
嗯、of course.
OK，、oh,
那一段也有一点小无聊。
哈，
那段因为我知道啊。Oh. 我觉得那个是给没有看过动画的人看的。
哦、oh, ，有。
我知道啊，他就是会，然后他梦到什么家里的人，什么就是说，你怎么还活着这样子？
哦、oh, ，对啊，
对啊。
那段我蛮喜欢，就是那段最后啊，就是尤其是他忍痛离开他的家人， yeah. 然后他最小的弟弟六太就在那边追说：“哥哥也不要走。”我干也太好哭了吧？
然后就哭了，
我就犯泪啊。
后面比较感动吧？
哦、oh, ，还有，我很喜欢他就是。眼梦不是让他看到他家人全部死掉说就只有你还活着到底为什么
万谈
然后他就说我家人才不会这样讲话、啊、然后干对啊
我家人才不会这样讲话
我这一集超多脏话的
对
太激动了
不会对吧、啊、那段是蛮感动、
嗯、
比较感动还有后面猪也在哭的那一段啊他叫伊之助啦
伊之助
猪在哭的那一段也蛮好笑的、
嗯、哼
他叫他不要哭然后自己也在哭
他说：“你的眼泪都从头套里面喷出来。”
对，那很
好笑。对，
没有，因为就是会有一种让你想哭，但是我没有，我是没有哭了。我看电影不太会哭，
嗯，
反正就是想哭，然后又有点好笑。
对，
因为他一边戴着头套哭，然后眼泪渗出来，
嗯，
他同时那边挥他的拳头，
就蛮可爱，
就很可爱。
其实整部电影我还非常喜欢他的配乐，
嗯，
我觉得他的配乐真的是蛮用心的，
嗯，
然后因为。这部电影它有出 4DX 的版本就是椅子
会摇来摇去
椅子会摇会喷水会闪光
Damn
然后我之前有去看 4DX 的版本我觉得它是我看过最好看的 4DX 电影
但哪个戏院有这个服务
台中的话星光就有啦
哦哦， oh, oh,
星光三月就有
cool
因为我之前看过蛮多 4DX 的电影我看到后来真的觉得真的不要花这个钱就是 so 无聊
对啊 so 无聊
但是鬼灭的 4DX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对啊它是会除了椅子摇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效果
会有风啊会喷水啊各种、
oh,
因为你知道它一开始我们在火车上嘛、
欸、
所以你在火车上的时候你就会跟着火车椅震动然后还有一些鬼出场的时候你的椅子会前后晃就是它会让你产生很多临场感
会有气味吗
气味是可以对气、
oh,
味有就他很厉害。
对啊，你说鬼灭的电影 4DX、
嗯、对
有气味，
我有点忘记气味的部分。
因为其实像我唯一有遇过是在那种什么环球影城，
嗯，
然后觉得那个很烦，比如一个角色打喷嚏，然后直接喷到你脸上。
哦，有这种，
然后放屁很臭什么的。
哦，对啊，
很烦。
我之前看泰山就一直闻到土壤的味道，很烦。然后珍妮在坏人脸上，就是他女朋友在坏人脸上吐口水，然后我就被喷。
对啊，
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但是对，我就觉得 what the heck 但是鬼灭的 4DX 真的很好看现在好像还有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
嗯哼
就是、okay. 尤其是水之呼吸你也会被喷到就蛮好笑的
哦、oh.
嗯
你说 Mizuno Kokyu
你就看他
对
好烦
所以整部电影里面的话岩柱的出现还蛮短暂的
对其实岩柱在整部动画里面应该说整部作品里面他出现的不算多、
嗯、
但他就是做了一个中间起承转合的角色吧、
嗯、
就从这里发现欸 shit 有人开始死掉就原来我们的实力不是所向披靡、
嗯、
上弦三我们就不行了
欸因为他死法也太可怕了吧
对啊
他这个手贯穿
对啊
我看到的时候有点傻眼
我看到那幕超心痛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也因为像炭治郎不是有说哦为什么我可以刚做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又出现另外一个高墙
嗯，
所以这也让他发现诶其实我你好像看前面他就像你说的一直怎么打怎么赢可是到后来发现诶其实真的好像敌人越来越强、
嗯、
他其实越来越不足
了解
后来都是被敌人打趴这样、啊 yeah. 我觉得岩柱的出现岩柱的死亡就是一个剧情的转折、
嗯、OK 那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好的时机跟大家宣告我手上的这本你的新作品新书发表会哦不对这是 《鬼灭之刃》漫画迷手册。请问为什么这本出现在这里呢？
没有，因为我就是想说我们今天要录《鬼灭之刃》啊，然后我其实已经有一阵子没有看漫画了，我怕我忘记一些重点，我就顺手把我床边这一本丢到我的包包里面。
欸，这本很厚欸。我是不是，其实我是不是可以考你里面的内容？
你考我应该什么都知道。
真假的？
因为我是会，
这是没有蕊过的，各位。
我只要看一部作品，我会希望把它看得透彻。
对，好，我看一下。欸，真的可以考齁。
反正它就是一本，这叫什么《鬼杀队见闻录》是不是？就是算是一本官方的攻略啦，就会介绍每一个角色的各种，不管是出身背景啊、人物特色啊、招式名称啊
，OK，
你都可以在里面看到。
不然你告诉我一下，上弦里面的六个角色是谁？
上，你说我现在全部列出来吗？
可以吗？
我可以啊。
好，可以哦。
我可以啊。
Oh, Lord， 好啊，来。
上弦之一黑死谋，上弦之二铜魔，上弦三一窝座。上弦四半天狗，上弦五，那只鱼，玉狐，玉狐
鱼，
没有，因为它会变出一大堆奇怪的鱼，它的招式是这样。
上弦六呢？
上弦六原本是继夫太郎跟堕姬，他们是一对兄妹，但他后来在，反正后来他被打趴就对了，打趴之后，无惨又补了一个人上去，这个人叫做月慧，
所以上弦四。
上弦四哦，上弦四后来也被打趴，然后无惨又补了一个人上去，叫做明女
，damn，
就是琵琶女，
欸，真的知道琵琶女，
看我真的是，
欸，蛮强的，
嗯哼，
那你知道蝴蝶忍，好，
好，
欸，你刚刚说那个大哥的剑里面他有一个刀二
，我这里有，对，
刀二，那你知道蝴蝶忍的刀二长什么样子吗？
就蝴蝶的形状啊，
啊对。
好废，对，
没有，因为其实我刚看四叶，我以为是四叶草，后来我发现原来是蝴蝶。
你说我讲完是蝴蝶，你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四叶草，好鸟，
欸，你好厉害哦，你的答案解决了我的问题，
42号
，42，对啊 ，OK，
好，
那一之柱，我们刚刚说那个猪头嘛，
对。
一只柱的话，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头上那只猪头，那个猪皮的由来是什么？
因为他从小被他妈妈那时候遇到一些困难之后会讲，他妈妈没办法养他，他就把他丢到河里面流。然后后来这个一只柱他就被一只算是母山猪吧捡起来抚养，所以抚养一只柱长大的是一只母山猪。那这只母山猪算是这座山里面的山主，这样。对，所以他头上那个头套就是这一只抚养他长大的山猪的头。
嗯 ，OK，
答对了吗？
对，就是他母亲留下来的遗物。
没错。
欸，那你讲出水之呼吸里面的那些几行在干嘛吗？
然后这个我觉得我没办法对起来。
没关系，你讲看你可以讲几个。
水之呼吸，
它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你现在问我，它的什么一之行、二之行、三之行，其实我也不知道它的。
我可能没有办法把一就是数字跟招式名称对起来。
那你知道水车是什么吗？
水车就是一个圆圈。
OK， 那
就很适合你可能向上攻击。
这几只型你知道吗？
那是一只型吗？好像不是，欸，
不是
二只型。
对，
好
，OK。
还有一个它很常用的叫做龙虎，是不是？
哦，对，龙虎你知道是几只型吗？
四吗？还是八？
八八
四的倍数，
没错。
四乘以二，
对，
四二，
哦，
对啊，
细腻，
细腻。
好，他比较常用的是一之型吧？
一之型是
水面斩
哦，一吉罗卡达。
哎，还有，
那你知道有十一之型吗？
哎，我不知道，有只有到十吧？
只有到十，但是有十一。
哦 ，shit，
十一是富冈义勇自创的招式，
嗯，
叫做风平浪静。有啊，他在打那个那田蜘蛛山的时候他有用，就是那个时候累就是想要打爆他，然后他就风平浪静，然后什么线都砍不到他。
你看我就说这就是他们在打怪练等然后变强的过程中会一直出现的怪怪的剧情，就突然明明过不了关，然后突然又过了。
没有，这超帅，没有，他哪会过不了关，他这么强。
所以说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一定会过关，
嗯，
只是看起来再怎么困难反正就还是过了。
但他也不是自己过的，他是
对啊，就是会有一些外在
靠别人帮忙啊。
嗯，好。
欸，那我考你一个。
哇，考我？
啊，
你先考啊，考。
那你知道恋柱就是头发有粉红色跟绿色的那个女生，你知道她的头发为什么有这两个颜色吗？
不知道。
因为她很喜欢吃樱饼， 日本有一个点心叫做樱饼，
樱桃饼干吗？
不是，樱花的樱，樱饼就是日本的一个传统的点心，
樱桃跟那个不是一样的樱吗？
同一个樱，对。靠，就是樱饼是糯米里面会包红豆，然后它会把那个糯米染成粉红色，然后它外面会用紫苏叶包一小块，然后紫苏叶是绿色的，然后因为他很喜欢吃这个饼，所以他头发就变成这两色。
OK， 嗯，哦，好，那下一个，请模仿钢铁种的面具，好像啊，好丑，好丑，
有像吗？
很丑，大家要看影片才知道，很像哎、欸。那你可以模仿，那你知道谁是桑岛慈务郎吗？好，不知道
哦，是那个爷爷吗？
对，一个爷爷，
就是善意的老师啊，
欸、
善意的师傅，
没错，没错。
然后撑一个拐杖，一只腿断了。
对，没错。那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模仿，
他是留两根
胡
子，
很长。
我要弄出他的胡子，
可以。欸、所以你对于人物是每个都很了解，
因为我很喜欢，我就是很喜欢看漫画人物刻画，嗯，就是我会重点一直，我会很认真看每个人的表情，然后他们听到一些事情的反应，嗯、我很喜欢看这个。
会不会有听众想要考你一些比较难的，然后我考不到？
应该是考不到我，我自认是鬼灭百科。
好，不然最后一个，
嗯，
无惨。
好，
请问无惨长得像哪一位流行歌手
？Michael Jackson。
答对，答对，欸，你讲得很准确，他真的很像。好啦，yeah, 其实没有啦，这些题目太多了，而且我相信你虽然算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嗯，
但是外面那种鬼面迷一定
哦，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就跟他里面想要传达的概念是一样的。
嗯哼，那你觉得就是这部作品，你有什么很想要吐槽，或是你觉得不是很喜欢的地方？
针对鬼面吗？其实不会啊，
啊
我没有想要针对他做什么吐槽，
哦，
但我觉得我。只让我觉得更想要去看巨人，因为你们一直说巨人巨人，我身边的人也都一直讲，
真的哦，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包含鬼灭在内大部分的剧情我一开始也讲过，就很比较好预测，
对，
你懂吗？就是说 OK 我要变得更强，或者我有一个目标，
哦，
比如说 One Piece，
对，
航海王就是有一个终极的 One Piece 嘛，
嗯哼，
然后鬼灭就是要打爆这些鬼报仇，
对，
对，就还是有一个我可以知道要往哪里去，反正就是我一直讲
可以推测，
可以推测变强变强变强的过程，
嗯嗯，
途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是
对，
可以绝对可以突破这样。那当然电影里面大哥的死让我有点讶异，没有错，
嗯，
我没有想到他会死，
嗯哼，yeah，哦，那你这样子很适合看巨人，因为巨人就是让你完全没有办法
摸不着，
对，你完全不知道到底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因为巨人整个故事的设定就是你一开始就是被蒙在鼓里，因为你一开始就是在墙壁里面。
我本人
就你以观众视角来说，你一开始是在一座墙里面，
干嘛？
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嗯，
然后你要一点一点去突破，所以你等于在想要理解外面的世界的同时，你又没有办法理解墙内的世界，就它是多条线在进行，
嗯，
你就永远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到底会怎么发展。
Oh, shit.
所以你应该会喜欢。
好，其实我 Netflix 已经看了第一集了，正开始看到一半。
你说《进击的巨人》
对，
一集20分钟，你有办法看一半？那你是看10分钟吗？
我的工作，而且1.5倍啊！
好，
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的啦。
其实我一开始在看巨人的时候，我老实说，我也是用1.5倍在看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看过。我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有
什么
动画，从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了，但是现在已经快要完结，现在是 final season 嘛。
嗯，
然后我想说，哦，那1.5倍看。好像完全没有办法，欸，
okay.
就是因为他每一句话都太重要了，无法使用 1.5 倍来看，
嗯，
我的脑袋没办法。
好，
你可以试试看。
我也不行。
好，但一集20分钟，你就让它结束吧。
好好好，可以啊，可以啊。
嗯哼，
所以说我不会针对鬼灭，我不会想要吐槽啦。
嗯，
我会觉得好看是 OK 的，就我会愿意去看，
嗯，
或者是看第二次什么的，但不会到说哦，太棒了。
嗯，我觉得鬼灭是在我刚看完的时候有给我这个感觉，就是，嗯，哇。有够好看，
嗯哼，
就是我开始疯狂看他的各种周边啊，买他的书啊什么。
Yeah.
但后来我又开始看巨人，巨人，嗯，巨人真的是屌。
所以你是看完鬼灭才会回去看巨人啊？
嗯。
哦，oh, ，what？
因为我很久没有这样子看动画了。
了解哦，因为你平常都在外面了，
啊。对。
Pop up。
对啊，所以我是看完鬼灭才想说，哦，巨人又出了新的一季，那看一下。
嗯哼。
结果疯狂推坑，我身边所有人都去看。
所以你巨人，你后来重看是从第几季开始看？
就从头开始看啊。
哦，你从
第一季一定要从头开始看，
不然跟不上，
不然你没办法理解。
OK， 嗯，好，欸，去年所有的电影这样下来的话，《鬼灭》是第一名吧？
第一名啊。
2020还有哪些电影是在前十？
这个名单让我蛮意外的耶。
等一下，所以第一名是
第一名就《鬼灭》。
但你现在手中有那个名单是不是？
我现在手中有那个名单。
第一是《鬼灭》吗？
我从第十名开始讲，快速讲过。第十名是《天劫倒数》（Greenland）。
嗯，这部我完全没印象。
这部完全不知道。
天能是第几？有没有 Top Five？
天能第三。
第三，2020里面第三，
对，
合理合理。
然后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第八。
OK， 一三八，中间还有什么？失速。
失速列车，失速列车我不能理解，失速列车第二哎、欸。
我没看、欸。
我也没看啊。
失速列车第二 ，OK。
我就记得那时候播的时候，大家就说没有多好看。然后票房好高欸，
大家就这样啊。
啊，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电影可以看？嗯，应该是因为这样。
所以前三名嘛。
嗯，第四名是年尾才上映的。
孤味。
No， 神力女超人1984。
哦、，what？ 那也不是，那也整体来讲不是也大家觉得不好看？
我觉得还好。孤味第五名。
OK。
然后第六名是绝地战警。这我不知道欸。
这种片都可以冲到这么前面欸。
然后第七名是小丑女大解放。
OK，
嗯，第八名柯在你
小丑女是那个吗
？Haley，
哦 ，Haley Quinn 啊
，Harley Quinn，Harley
Quinn， 还有
第九名是《魔物猎人》，就是一个电玩改编的电影。
嗯，好，
嗯，第十名就是我刚说的《天劫倒数》。
Yeah， 是啊，不会很意外啦，就是《失速列车》第二最意外，
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没看吧。
嗯哼，嗯 ，OK， 哎、欸，还有时间让我塞台语吗？因为其实我刚刚有想要讲到一件事情，我讲两三个就好了。
好。
因为这样，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棒球嘛，42号、嗯，你知道棒球的台语是什么吗？这个在台湾，棒球，这个在台湾我听过三种不一样的，而且都是三个都蛮常有人用的。
嗯，
像我们家讲的，我觉得算是最罕见的。
你们家什么都很罕见呢、
啊？啊，什么意思？
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吧、嗯，就你们家要问说这个人是谁，你们不会说在一起像。哦你们家说这是夹，
这夹，
夹、
啊、
是什么啊？
黑胖丁是夹，
夹夹听起来像一只哎、欸，这几夹，
这是谁？
很奇怪啊、哦。
Yeah.
好，你继续。
然后棒球的话，我们家棒球我们都讲共球哎，共就是用打的那个打球，
共球听起来像撞球哦。
撞球是弄球，弄球是用撞的，
好，
滴滴弄。
好，共听起来也是这样，嘣。
嗯欸、我们讲台语是因为刚好那个之前 Clubhouse 也蛮多人讲到的嘛。
哦，对，很多人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集
复活台语小单元。
我们今天先讲一点点啊，大家有喜欢我们再讲多一点。
嗯哼，
共球是共球是棒球，我们家的讲法是共球。
好，
但是普遍来讲应该是棒球。
棒球
就直翻，对。
那跟我刚刚讲的蛮像的。
对，但也有人会说，老一辈会有些人会说鸭球。
鸭？
野球。
哦，野球。
就是日本的。
嗯嗯嗯。
鸭球。所以这三个我都有听过。
OK，
共球、棒球跟鸭球，
但共球听起来好像
打的棒子，
棒球哦，你说
棒球、
棒球
平的，对对对，
听起来都很不顺哎、欸。不觉得共球有一种很有弹性的
打球，
听起来是一个很有弹性的音调，共球、共球的
共球。
好，没事。
对，共球、共球，很可爱，
很古溜。
鸭球，
好，
野球，
然后呢？
你知道本垒板吗？
嗯，
本垒板的英文是 home plate。
嗯哼，
我们这一集是中英台。home plate， 那你知道家庭的那个家？
嗯，
家怎么讲
？home 吗？
台语啦、
哦，台语、哦、
home， 还以为是 house。
土吗？
土，哎、欸、对。Home 跟 house 其实英文这上面也有不一样诶。Home 跟 house
哦，对耶
，house 是那个建筑物，
嗯哼
，home 是
一个 feeling
一个地方，对，
嗯哼。
所以说你刚刚说土吗？
嗯，
土是 house 还是 home？
土是 house，
那你 home 是什么？
刀
刀诶，对
温刀
温刀，对对对，
温中青春给你领
导，温对笑脸，诶对，刀诶，但你知道刀的由来也蛮酷的。刀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土是那一栋建筑嘛，
嗯，
就像 house 一样，但是 home 是一个感觉，像你说的，
嗯，
那刀其实那个刀的由来其实蛮有趣的，刀是一个感觉嘛，
嗯，
加 home 是一个感觉，其实那个刀就是、嗯、很多台语字，其实它写成国字都是蛮有深度的，像那个刀是兜圈子的那个兜， 然后兜圈子的，
越过了学校花店荒野到海边，
兜的由来就是以前会架那种栅栏嘛，架围起来，兜在一起，我们不是说兜在一块儿，
哦，
刀就是围在一起，所以你跟你自己身边喜欢的人，
嗯，
围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才是刀
哦。
Yep， 啊，我之前有没有讲过 Berkeley 有那个台语的课？
有啊。
然后像很多外国人会 confuse， 就是英文的 can。C-A-N、
嗯、
can
可以
可以，比如说I can play baseball， 我会打棒球，
嗯哼，
那台语要怎么讲？
我会 hell
会 hell 对不对？会 hell， 那 I can go to the bathroom， 我可以去厕所。对，
我会塞
会塞。那会 hell 跟会塞的差别，英文都是 can，
嗯，
但是它的差别是什么？
我可以，
我可以，
他我可以，伊我会塞，
不是会 hell 吗？哎塞哎塞写成中文字也是啊，哎塞的那个塞其实是使力的那个使，
嗯，
就是说可以使用哎塞，对，可以，我可以使
用它，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欸，
但是哎跳的跳是春眠不觉晓的那个晓，
一个是我会，一个是我可以，啊，
对对对，所以晓得的那个晓才是哎跳的跳，
哦，
那哎塞是使用使劲的那个使，
哦，
所以说两个也是不太一样，
嗯哼，
程度上跟感觉上，虽然说英文你看 can 就没办法表达出来，
嗯哼，
可能要用什么 able to，
哦，
I'm capable of， 诶，欸，真的教英文的，
对耶，
对啊，还有什么跑步，
跑步这个蛮好笑的
啊，
因为
什么好笑？
因为跑步的台语是造嘛，
对，造跟
造，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以前我家离我的补习班很远。然后我都要走很久。然后有一次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妈就打来，她说：“你现在在干嘛？”我说：“我在走路啊。”
你在跑路？
我要说我在走路，可是你知道走，
对对，
走感觉就是走，
对，
走跟走听起来实在太相近了。
这个，
我就说我在走路啊，我妈在笑到不行。
这个就是有趣的点，因为走路的走听起来很像台语，感觉就是要念走，
对，
走其实是比较快的，
跑
的。
嗯，
那走应该要怎么讲？
行
行，
我在行，
我在
走路，
我在走路，你诸葛亮 ，RIP。哎，欸，你知道行，但你知道行的中文要怎么写吗？
行吗？
对，行走的那个行。
嗯，
那其实古代里面那个行的意义也蛮多的，比如说跟人家行礼是行礼嘛。
哦，
嗯，对，所以那个行其实是蛮万用的啦，应该这样讲。
嗯哼，
然后或者是你今天假如说渔夫，假如说你是 Rivera， 渔夫你去行船，就是去行船，
走船，
对，走船，但他那个走船也是行船。
现在不是都讲跑船吗？中文都
讲
跑船，
跑船，对对对，所以行船已经不够了，要用跑的。
哦，我
不
知道，
是不是，
所以台语是行船，
就是行船，就是我去，不是不只是开船，而是去带他，就是去行船，
就是跑船嘛。
Yeah， 蛮有趣的。
Okay。
嗯哼，
哇，
wow，
哦，
yeah ，细腻，
细腻，
细腻，细腻嘛，小心。
嗯哼，
细腻的台语就是细腻
啊，好丰富哦。
Yeah， 台语真的很有趣啊。比如说，欸，知道台语的知道怎么讲？
怎样？
知
影，
知影，对。欸，我认识一个人叫知影，
真的。
Anyways， 但那个影是影子的影。
对啊，
对啊，火影忍者的影。
哪如头，
哪如头，
啥是开？
但知道，你看，我们中文只是讲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那个道理，嗯，了解那个道理。
对。
但是咱影啊，是看到他的形体影子的那个影，
哦。
我觉得影子的概念很有趣啊，因为他不是真的那个人，但是他有他的形象在，
就有一种我大概理解的感觉。
我咱影啊，对，嗯，我真的知道，就是比较描绘的比较细腻一点。
好细腻。
哎，欸，但你知道细腻的相反？
粗糙，
对，就是随便嘛，比较随便一点，随，嗯，便的台语。
切糙，
不是怎么切，那是丰盛的，
啊。哦，对哦，没事
哦。你是认真的，哦？
我这是脑海中跑出来的第一个音啊！
阿妈
就很像糟楼，你知道吗？
煮的很切糙，吃的很丰盛。
粗糙，
嗯，
粗糙，
不是啊，粗，我讲的是随便。
哦，
随便
青菜，
青菜，很多人以为中文我们不都写什么青菜还是什么，就乱翻译。但其实青菜的深度也蛮够的。
青菜是怎样？
青菜是，就比如说我今天随便，对不对？我没有特别的想法，
嗯，
那我要由你来决定，
对，
我要由你来做这个裁定、裁决、
嗯、
裁判。
OK，
我要由你来决定，
嗯，
但我请你来决定。
哦，
青菜是 请你来猜，
请不是恰吗？
对对对，但是有时候像念的音，这个是比较 fluid 的。
OK，
对啊，所以请你裁定是请裁，对。
所以裁定是菜哦。
你不能一个一个字这样翻，你要把它就是放在一起。
哦，好啦，不好意思，啊、台语大师。
还好还好，先这样啦，今天讲太久了。
好，今天先讲这样，时间也不够。
对，四二讲到鬼灭，讲到台语。
OK，
嗯，这集的标题应该蛮有趣的。
这集标题很难下，
不会啊，就这三个东西啊，
好丰富，完全不相干，在干嘛？
这就是我们节目啊，
对，我们节目就这样。
你第一次来啊？啊，真的有第一次听众。
好啊，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第42集，
对，希望
细腻的一集。
对，假如说真的这一集是你第一次听的话，希望你习惯我们的风格。那老听众的话，老马子们，
老马，
我觉得可以分享这一集给其他人。
真的，可是这分享给有看鬼灭的人
，Yeah。就让他们知道说我们除了有主题以外，也会掺杂一些自己想讲的。欸 yeah.
好啦，结束这细腻的一集，等一下吃什么呢？
吃野菇炖饭。
哦，
希望它不会很咸。
我们中午吃到一盘没有味道的野菇炖饭，好烦哦、喔。
走喽
，Peace。